神借着他的牧羊而有生命的恢复。恢复是需要的，因为神所启示和命定的一些事被毁坏了、失去了、误解了，而且神的百姓在许多不同的方面分裂了、受伤了、被严重的破坏了。所以主需要一个恢复，把我们带回到他原初的心意，使他根据他的心愿而有永远的定旨，能够实际的完成。这个恢复乃是借着生命，生命就是神的内容，生命就是神的流出。这一个使人恢复的生命乃是借着他直接的牧养而临到我们。等一下我们会看见在这篇信息里有另外一件支持的事，这一个使人恢复的生命乃是借着那些愿意被这个牧人得着的人的所施行的牧羊而带进来的。这个牧羊是需要的，是极其宝贵的，也是非常贵重的。当我们看这篇纲要的时候，我仰望主，也请你们来读这个纲要的时候能够有这样的一种领悟。这一次一共有4952位在现场，还有我们所看不见的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他也在这里，他是我们的牧人。我相信他所要的乃是当我们在这里陈明关于他的牧羊以及关于他自己做牧人这样的话陈明出来的时候，我们都能够直接在他的牧羊之下。使我们对基督及时的应时的经历以及他的话里面所启示的都能够在我们里面产生一个持久的、不能磨灭的、不能忘记的印象，关于主、关于我们与他之间的关系、关于教会做神的群羊，以及关于神圣启示的高峰，以及神人生活如何至终借着彼此互相的牧羊而彰显出来。第一大点不仅是戒言，更是那个参考的点，或者说基准的点。牧羊就是周全柔细的照顾群羊，照顾群羊也就是照顾全教会，包含照顾每一只羊。主对牧养的领会乃是周全的，这些羊不是仅仅是灵，他们是有三部分的人，总是生活在一种的处境当中，要照顾他们， 这个照顾就必须是包罗一切的，是周全的，并且是柔细的。我们要给人的照顾，如果不是柔细的，不是周全的，那就不是牧养。第一重点，牧养是指顾到羊一切的需要，一切的需要。二重点，所有的羊都需要得着充分的供备和妥善的照料。我对于羊这种受造之物实在不太了解，也不知道他们的智商是多少。一般来说，羊的智商好像不是那么高，他们不是那么聪明，但是羊应该是很敏感，他们能够感受到他们到底有没有得着照顾。也许他们毫无能力，也不能做什么，但是若是他们受到周全柔细的照顾，他们里面是知道的，他们得着供应，他们得着顾惜，他们得着滋养，他们得着保护，他们得着修整，他们得着医治。我现在要念给你们听，请你们注意听，不需要看经文，只要听，要给你们听两段相对的经文，都是以西结书的34章。第一是关于主的牧羊，因为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牧人在他四散的羊中间的日子，怎样寻找他的羊，我必照样寻找我的羊。这些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四散到各处，我必把他们从那里救回来，我必把他们从万民中领出来，从各国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自己的地，也必在以色列山上一切溪水旁边，在那地一切可居之处牧养他们。我必在美好的草场牧养他们，他们的住处必在以色列高处的山上，他们必在佳美的住处躺卧，也在以色列山肥美的草场吃草。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牧养我的羊群，使他们得以躺卧。迷失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软弱的我必加强。这就是我们主的牧养，甚至现在他也是这样牧养。那是34章的11节到16节上半，但是这一章圣经开头乃是主向着以色列人的首领直接的话，他们也称作牧人，他们是以色列人中的首领。这里也说到我的羊，我的羊群，这些人需要得着恢复，从这些牧人所给他们的毁坏中得着恢复。这一章的背景不仅 是说到他们被分散到亚兰，到巴比伦，到其他异教的列国，更是说到他们在他们自己的首领之下所受的苦。我读这些经节不加以解释，我只能说这里所描述的对我都不是理论。这些经节里面所说到的毁坏是我亲眼一再看到的，在一些圣徒的身上，有些圣徒现在已经不在这里了，他们受伤了，他们被赶散了，他们被忽略了，在教会中或者在工作里领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责任，因为那个最主要的责任乃是要牧养主的羊，主的群羊。当我读这些经节的时候，请你注意这些牧人做了什么，更要注意有什么是他们忽略的，他们没有做的。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的牧人说预言，攻击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的牧人有祸了，他们只知牧养自己，牧人岂不当牧养群羊吗？你们吃脂油，穿羊毛，宰肥壮的，却不牧养群羊，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受伤的你们没有缠裹，被逐的你们没有领回，迷失的你们没有寻找，但用强力严严的辖制，因无牧人，羊就分散，几分散便做了田野一切走兽的食物。我的羊在众山间，在各高冈上流离，在全地上分散，无人去寻，无人去找。所以你们这些牧人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生存启示，我的羊因无牧人就成为掠物，也做了田野一切走兽的食物。我的牧人不寻找我的羊，这些牧人只知牧养自己，并不牧养我的羊。所以你们这些牧人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与牧人为敌，必从他们手中追讨我的羊，使他们不再牧放群羊，牧人也不再牧养自己。我必救我的羊脱离他们的口，不再做他们的食物。然后主说，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这种情形是那样迫切，没有任何人去寻找这些羊，没有一个人有心或有技巧能够医治受伤的，没有人去把被驱散的带回，被赶逐的领回。但是我们要看见主是好牧人，大牧人，牧长，是我们魂的牧人，是那士灵的牧人。在他的恢复里，他要直接的亲自的寻找他的羊，将他的羊寻见，要医治他们，要 恢复要修补他们，我们能够在这里乃是因着这一位牧人。现在我们来看纲要，我们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广阔，使我们能够得到一幅完整的图画。然后我们也许需要花几个月几年来追求，来学习，来经历这里所开启的，因为原则是这样。只有那些曾经迷失又被寻回的才会去寻找迷失的，唯有那些曾受伤得过医治的才能够医治人，唯有那些受过伤害，他们得着了修复，才能够有心，也能够有技巧去修复别人。所以主必须在他的恢复里深深的内在的透彻的恢复这样的牧羊，使他的羊，至少他恢复里的羊没有一只是被忽略的，他的群羊得着周全柔细的照顾。我们读这个第二大点，说到主的牧羊，我们只要把这些点读过，不需要太多的解释。然后等一下我们再进入一些特别的点。第二大点，在以西结三十四章，主亲自来做牧人，寻找他的羊，将他们寻见。就着某一面的意义来说，关于寻求者这样的一个说法，我没有特别的感觉，我也不反对，但是我的感觉是，不是我们在寻求或寻找，乃是主在寻找。这位牧者他去了德国，他要去德国，在那里有羊被驱逐过，他们被分散，他们受过伤，但是牧人正在去那里寻找他们，恢复他们。第一终点，主从不信者中间将我们领出来归给他自己，不是归给一件事、一个运动或一个地方，乃是归给一个人位，就是他自己。第二终点，他领我们归回故土，这故土表征作为迦南美地的基督，他带我们回到高山，高山表征复活升天的基督。第四，他带我们回到溪水旁边，溪水表征是生命之灵的活水。五，他在溪水旁牧养群羊，表征用他的丰富喂养我们。六，他带我们回到丰美的草场，草场表征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供应。七，他使我们躺卧，给我们内里的安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但愿你们都有内里的安息。在座有没有人里头有一些的风波，有一些的恐惧、忧虑？这位牧者 牧人，他是你魂的牧人，他要使你躺卧在青草地上，使他可以恢复你的魂，使你的魂苏醒，而回到对他自己的享受里。第八，他缠裹受伤的，加强软弱的表征，他缠裹并医治伤心的和有病的。受伤的，伤心的，我们是神的儿女，是奉献的神人，我们在教会生活里，但是我们并不免于伤心的事情，这本来就是人之常情。但是我们有一位牧人，他知道如何医治伤心的，我们只要让他来到我们伤痛的地方，来到觉得苦的地方，来到忧愁的地方，他带着油和酒，带着灵和生命，他知道该做的是什么，我们能够见证他是专家。这就是周全柔细的照顾，不是英雄，不是什么大能的勇士，这些人都不多，我们只不过是羊，我们需要这样的照顾。第九，主在我们中间施行公义的判断，将一切不义的东西完全解除。他知道我们中间有什么不义的事情，他的羊群里面有什么不对的事情，但这不是他所做的第一件事，他要做许多其他的事，但是最终他要改正一切不对的事。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得罪人的事没有得赦免，一些的误会没有澄清。在他的牧羊里，他要说，亲爱的，时候到了，要清理这事，时候到了，要让这个事过去，要把不对的改正过来，因为羊群在受苦。如果这样的事继续存留，他不是用铁杖，乃是用牧者的肝来改正这一切不义不对的事。第十，终点，基督是真大卫，真牧者，被立为独一的牧人，要喂养我们，使我们得饱足并满足。第一小点，他照料我们，包括顾到我们一切的难处，担负我们一切的责任，照料我们生活的每一面，是每一面，在每一个层次上他都照顾，他的照料是周全的。今天是12月31日，已过这一年，对我来说是相当的一年。我要见证，不是我自己的经历，乃是要见证我的牧人，他顾到我生活的每一面。我们是三部分的人，灵、魂、体。你也有同样一位牧人，他是同样的爱所有的羊，他没有特别爱的宠物。我们只要让他来照料我们， 彼得前书第五章末了有这么一句话，彼得说，当将你们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他顾念你们。任何你所关切的事也是他所关切的，不管是健康的问题，是孤单的问题，是沮丧的问题，是职业的问题，财务上的需要，或者渴望的事没有得着，你只需要告诉他，只要把你心上的事，你不需要问这个是不是神成全的旨意或者神许可的旨意，你只是做一只羊在这里祷告，好像这一只羊的呼吸把你的魂倾倒出来，告诉你他你的感觉，你的渴望，你所惧怕的。第二小点，主做牧人照料我们，结果使我们顺从他为我们的王，服在他的君王职分之下。他是这样把我们带到他的管理之下，他不是来威吓我们，他不是对我们说我得着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所以你们要服权柄，不要跟我讲什么，不要有什么意见，不要有什么感觉。不是，这位真大卫不是这样管理我们，请听。马太二章六节说到那位新生的王，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从你要出来一位管你在犹大首领中绝不是最小的，因为有一位掌权者要从你出来牧养我民以色列。我在第八篇信息里面说过，在消极的一面，权柄是要对付仇敌；在积极的一面，权柄乃是为着服侍、牧养、照料和喂养圣徒。主是万王之王，他得着了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但是如今在升天里，他是大牧人，他是牧长。我们会来到那点，就是现在你坐在这里的时候，他作为那灵乃是你魂的牧人。从希伯来三章我们看见他是使徒，他是那使徒，地上君王的元首，宇宙的管理者，天上地上所有权柄都赐给他的这一位，乃是借着牧养来照顾我们。在召会中或者在工作里，有谁竟然敢运用一种权柄，或者说代表一种的权柄，却没有牧养那在你手下的人？这是相当严肃的。这是我们的君王，他牧养我们，直到我们被带到他的君王职分之下。三小点，当我们经历主的牧养并留在他的君王职分之下，我们就享受他平安的约，并且不再受属灵的为难和搅扰。有些圣徒在受苦，是不必要的受苦，从仇敌来的不必要的攻击，因为没有足够的牧养去保护他们。很少人知道怎么能够辨识出这个是出于仇敌的攻击，这个要拒绝。 所以我们要经历大卫做我们的牧人，在他的牧养之下设立这个平安的约。第四小点，在他的牧养之下，一切的恶兽恶人都要从主所恢复的子民中间驱除。仇敌恨恶我们和我们所做的，我们是他攻击的对象，我们所有的人都需要受保护。我向你们保证，在这个特会里，请记得，当我们散会的时候，我们是上了高峰，仇敌常常是紧接着就攻击我们，但是你不需要害怕，需要有人在那里祷告，求主保守我们所有的家庭，所有在旅途中的。有的同工们，你们要急着回家，因为一棵七十尺的树倒下来，倒在他的房子上，还破坏了车子。这给我们看见周全柔细的照顾，包括保护。第五小点，他折断我们所负一切的恶，包括罪和世界的恶，就我们脱离各样的奴役。六，他应许我们不再做仇敌的猎物，却要安然居住。最近在一些非常宝贵的交通里，与一位同工在交通中，我发现有一个年轻人，他受了极大的痛苦，我不是责怪任何人，那是来自仇敌的。但是按照希伯来十三章，领头的人乃是要监督圣徒的魂，我们要学习圣徒们需要得着保护。这里有一位年轻的姊妹，在这种情形离开了他的家，现在去上大学。这里有一个很大的范围，是我们需要透彻的进入，使每一个教会每一位圣徒都能够在柔细周全的照顾之下得着保护，脱离一切的恶兽。他要保守我们脱离这些的恶人恶兽。好，第十一终点，他使我们成为别人的福源，使别人也得着他的供应。他是如甘霖的祝福，也是有名的植物或栽种之处。他不仅祝福你，他也要使你成为福源，以致不论你到哪里去，你成为祝福的管道。这个牧羊不停在你身上，更是从你涌流出去。十二终点，我们经历神的牧羊，就有他的同在。我们与他在伊犁有交通，我们属他，他也属我们，使神与人相调和。我不知道主要在要来的日子里面如何带领你们，有人可能受带领要花一个月，不只是在以西结三十四章，更是在他们个人的交通里。有弟兄也许有感觉要就着每一点来祷告关于牧养的事，向主说，我要在牧养的这方面来接触你，经历你，我要把我自己作为一只羊放在你直接的照顾之下。有些照料只有主自己能够直接给予，有另外一些事毫无疑问是透过他身体的肢体做成的。但是这篇信息真正的中心点乃是专注于主对我们直接的牧养。 唯有当这个对我们是那样的真实，使我们的心融化，我们就会流出喜乐的眼泪。现在我们不是伤痛的流泪，乃是流出喜乐的眼泪。哦，这是何等的照料！你爱我，你把我当作你的羊来照顾我。你这样做，你所看到的乃是一群的羊。你越认识他，好消息是你就更多成为他，他就活在你的里面，带着对羊群的同样的牧养的生命活在你的里面。第三大点，基督是好牧人、大牧人、牧长以及我们魂的牧人。我们只能够简略的来看这些点。第一终点，主耶稣做好牧人来使我们得生命，这是作恶的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现在我们的牧人要你得作恶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你愿意吗？得的更丰盛，诚实的说，我不知道什么是更丰盛，我愿意和你们一同来发现到底什么是得着更丰盛的作恶生命。第一小点，他舍了他的魂生命，就是人的生命，为他的羊成功救赎，使他们能有份于他的作恶生命，就是他神圣的生命。约翰一书三章十四节，他为我们舍命，在此就是爱了。约翰他自己受过长期的牧羊，他说我们也要为弟兄舍命，若没有舍命就没有牧羊，没有生命的供应。二小点，他领他的羊出羊圈。主啊，在2017年把更多的羊领出羊圈，我们并不是拉人加入我们的团体，我们并不进入别的基督徒团体去把人拉出来，我们不是造成这样的议题。但是主啊，全地所有的羊都是你的，但是现在有很多在羊圈里，我们求你在2017年，难道你不喜悦要把好几千只羊从羊圈里带出来，领他们进入羊群吗？他领他的羊出羊圈，进入他自己这草场，就是得喂养的地方，使他们可以自由的吃他，得着他的喂养。约翰十章十六节就说，他们要归为一群，有一个牧人，一群一个牧人。第三小点，主使犹太和外邦信徒在他的牧养下合为一群，就是召会基督的身体。好，第二终点，神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们的主耶稣从死人中复活。这就是希伯来书的末了，这一封书信是着重基督在他天上的职事里，乃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大祭司。他天上的职事有许多方面，但是主要的一面乃是他的牧羊，就是这个时候他正在牧羊，他是大牧人，他的牧羊乃是根据新约的血，这个永约的血，所以他的牧养乃是把这约一切的实际带到我们的经历里面，而达成神的目标，就是以下这些小点要给我们看见的。第一，永约是要借着牧养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我们必须工作， 但是不是借着这个工作来完成，乃是借着牧养来完成，达到终极完成。二小点，永约就是新移民的约，为要得着群羊，就是召会，结果带进基督的身体，并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如今主在他天上的执事里正在执行新约新移民，目标乃是要得着群羊，就是召会基督的身体，而基督的身体要终极完成为新耶路撒冷。第三小点，主作为大牧人证实新约的内容对我们成为真实的。在这里包含了许许多多是遗赠给我们的，他知道我们还没有太多实话，这一切我们是有权利来享受这一切，因为这一切是立了约给了我们，主是受了约束必须把这些给我们，所以主看看我们就说他们还不太知道发生什么事，他也不批评我们，他说我要牧养这一个，把他带到新约一切内容的里面。第三终点，基督做牧长，借着众召会的长老牧养他的羊群。牧羊从基本的一面来说，乃是长老主要的责任，这不是可有可无的，他们必须做这件事。在行传二十章保罗的话支持这个观点，你们要牧羊神的群羊，圣灵令你们做监督，这个群羊是他用自己的血买来的，作为牧羊的一部分。他说有人要进来并不顾惜羊群，他们要进来不爱惜羊群。他说在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勾引门徒跟从他们。我们并不是在乌托邦里讲过，我们是在羊群里，但是这个羊群是在战场上。从彼得后前书五章那里也说到，长老们必须在他们的琐事上成为与神一样，才能够牧养群羊。如果你的丈夫被设立做长老，不要为这件事庆祝，因为你可能还需要回到房间里去哭，因为你就不会再那么多见到他了。或者你要领悟现在他必须经历许许多多的事，在他在主面前的旅程上要被主更多的磨琢，使他能够牧养神的群羊，使他能够成为牧长的复制。第一小点，若没有长老的牧养，召会就无法得建造。二，长老的牧养该是基督借着他们的牧养。这个思想是不难领会的，这个话很简单，但是基督要借着人来牧养，这包含两条主要经历的线。第一，你必须知道他的牧羊，你需要个人细致的详细的领会这样一个周全柔细的照顾。我喜欢那首诗歌说，来与我同欢唱，我有一位他知我的情形，并且他 由我原病弱无望，喜欲救主知我景况，并赐医治良方。补充本二十八首。因着这样的事发生了，你要不要让主得着你，使主能够借着你使许许多多伤心的得着医治？以西结三十四章之所说到的这一切，要借着你而成为实际的。另外一条线是，这必须摸着你这个人的最深处，也就是你的个性。每逢羊碰着你的个性的时候，他们就会受伤。李弟兄他有地位这样做，他曾经指出某个人，我没有这样的地位，他说圣徒是因着他的个性的刺毒刺而受伤。那是你的个性，你的己的深处在那里暴露出来，这些羊碰着的时候就会受伤。或者你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所以你也不说什么，你自己就在主的牧养之下，你的个性在十字架上已经被破碎了，现在主就不受拦阻，能够透过你涌流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这个交通，也就是我们一同做羊。第四终点是很宝贵的，他是我们魂的牧人，是灵的基督做我们魂的牧人，监督我们里面的光景，顾到我们内里所事的情形。这里引用的是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五节，我们都如羊走迷了路，你是外在的走迷了路，或者内在的走迷了路。有人是外面走迷了很多年才回来，也有人是这个里面的，每天我们很多次走迷了路。不管怎么样，我们归到我们的牧魂的牧人和监督了。他不是个探子在监视我们，在审判台上面来审判我们，不，他现在就在我们的灵里，他是侍卫侍灵的基督在我们的灵里，他乃是从我们的灵里面来监督我们的心思情感和意志，并且按照他所看见的来照顾你，他顾到你的感觉，顾到你的意愿，你的动机，你的心思，你的幻想，你的记忆。他不是个心理学家，但是他顾到你的魂，他知道最深的受苦乃是在魂里。彼得前书是说到在神行政下的基督徒生活，全地的圣徒都在受苦，他们是在魂里受苦。所以如果在我们的灵里有这样的牧人顾到我们的魂，那是何等甜美。我们的灵乃是我们经历基督的器官，而我们的魂是我们享受基督主要的器官。每逢我们在魂里有难处，第一个表现 就是我们失去了享受。所以这位牧人不是在监视我们，他乃是像监督一样，他们是为群羊警醒，观看他们的情形。以西结书说到守望者，主的恢复需要守望者。有些人需要站在城墙上做守望者，为主的恢复守望。他们从主得着话语，要把这个话说到这个恢复的心里。监督也是这样，根据于这个爱的警醒守望，他们就能够牧养这些羊。我们里面有一些的拦阻，但是我们需要花时间为这个祷告，花时间跟他在一起来顾惜他们而牧养他们。第一小点，他是借着顾到我们魂的益处，并借着监督我们内里所示的光景而牧养我们。我请一位弟兄的媳妇，这位弟兄失去了他的妻子，我就问他的媳妇，他到底怎么样？我正在学习。当他回答的时候，我立刻能够感受得到，因为我知道为什么会有那样的感觉，那是无可避免的，这需要主的牧养，这是无法形容的宝贝。基督作为我们魂的牧人，当他在管理全宇宙的时候，他还有这个心情，有这个性能，有这个时间来牧养我们的魂。二小点，因为我们的魂很复杂，你同意吗？因为我们的魂很复杂，所以我们需要那在我们灵里是赐生命之灵的基督，在我们的魂里牧养我们，为要照顾我们的心思、情感和意志，并顾到我们的难处、需要和创伤。有些圣徒来寻求交通，他们说我被某人得罪了，我一再的试着要赦免，但是我实在没有办法赦免。我们需要领悟，你必须有一颗心能够赦免，但是因为那个创伤还在那里，这个伤口还在那里，所以你没有办法赦免。你要让主在生命里医治你的创伤，这样你就会发现你自然的赦免了那个人。我们生活在一起，可能没有无意的有这些无心之事就彼此得罪。我们的难处、需要和创伤都需要得着照顾。如果你有难处，你有创伤，你需要向牧人承认，你不需要装作坚强。三，主做我们魂的牧人，使我们的魂苏醒，并使我们的魂得安息。好，第四大点，约翰二十一章说到牧养是约翰福音的完成和总结，牧养乃是开启约翰福音的钥匙。李弟兄在约翰福音结晶读经里指出，若没有牧羊，你就无法进入和领会约翰福音。牧羊乃是开启约翰福音的钥匙。第一终点， 约翰福音这卷书论到基督借着顾惜并喂养我们来做我们的生命顾惜人，是使人快乐愉快舒适，喂养人是以包罗万有的基督供应人，主要叫你快乐。不要有一种宗教观念，认为我要做一个很深的人，要做一个很深的人，我就要看来很忧伤。不，我们一定都听过，尼弟兄在他末了的日子，他的见证是：我仍然维持我的喜乐。最深的人，乃是那些维持他们喜乐的人。所以，主要使你快乐、愉快、舒适。第二终点，主复活后牧养彼得，有托付彼得喂养他的小羊并牧养他的羊，这是把使徒的职事与基督天上的职事合并，以照顾神的羊群，就是教会，结果带进基督的身体。第一小点，使徒受升天基督的托付与他合作，以完成神新约的经纶。请注意，使徒们，我为什么这样提？因为你听到使徒这个词，你也许只想到权柄，不是他们自己有权柄，他们乃是代表权柄，但是主在这里是把使徒的职事与他天上的职事合并，这就是牧羊的职事。他在天上的牧羊是由地上使徒职事的牧羊相呼应，所以现在在这个聚会里他正在牧羊，但是在地上需要有这个极其重要的中心点，就是使徒的职事的中心点，就是牧羊。在活力牌这本书里，我想李弟兄是这样指出，如果我的记忆不准确，你们可以改正我。李弟兄说，使徒、伸言者、传福音者、牧人和教士，他们职事的基本的点都是牧羊。行传二十章，保罗在以弗所三年，他说：“我没有一样避讳不告诉你们的，我是在公众面前也挨家挨户为你们流泪。”使徒保罗在你的客厅里，他倾倒他的全人在那里为你流泪。你想想看，如果李弟兄进到你的家里，这是时代的职事，但是他在那里照顾你，至终是带着眼泪在流泪劝诫你，你一定不会忘记。我们并不是轻易的流泪，但是有时候我们也只能流泪来发表我们深处的感觉。保罗在以弗所的确也这样做，不是叫你们现在彼此看望，在那里流泪，那可能只是出于天然的生命，这乃是因着你深处的关切而有的表现。二小点，关于牧养，使徒的职事与基督天上的职事合作，在地上做他在诸天之上所做的。现在我们还有足够的时间，最后让你们来回应。现在我们又回到彼得前书，我们刚才说到牧长以及长老们是 在他牧养之下的牧人已经讲过这一段圣经。第五大点，比前五章二节说到按着神牧养神的羊，你要怎么样牧养呢？现在有一个人在你旁边，如果你的神只是在诸天之上，那你要怎么按着神来牧养呢？你按着神牧养，这位神必须是在你的里面，这位神也必须就是你。这就是神圣启示高峰的所在。神成为人，使人在生命和性情上，但不在圣格上成为神，以及神人的生活。当你有这个高峰的启示，有神人的生活，你就能够按着神来牧羊。第一重点，按着神，意思是我们必须活神。二重点，当我们与神是一，我们就成了神。在我们牧养别人时，我们就是神。所以你的己必须完全被弃绝，我们必须愿意丧失我们的魂生命。我们要做一些对我们不方便的事，一些需要付代价的事，不是作为一种责任，乃是出于爱，乃是因着对主的爱。主说，你若爱我，就喂养我的羊。你需要去牧养他们，喂养他们。第三重点，按着神牧养，就是按着神的性情、心意、做法和荣耀，而不是按着我们的偏好、兴趣、目的和个性牧养。主，也许拯救我们脱离了前面三个，就是偏好、兴趣和目的，但是我们的个性可能还在。如果我们的个性出来了，就把其他一切都抵消了。所以我们许多人，我相信明年，特别是负责任的弟兄姊妹们，你们许多人要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主的牧羊，就是对付你的个性。我有一次问李弟兄，他能否摸我的个性，我知道我问的是什么。他说，是的，我的确愿意做。他也做了，我是那样的感谢他，为着他的愿意，在这一个弟兄的身上做这样的事。这一个弟兄他的个性是这样，而李弟兄愿意按着神来牧羊，不管他在我身上做什么，他说了什么，结果就是我得着神。第四重点，按着神牧养，就是按着神在他属性上的所事牧养。五，我们要按着神牧养，就必须在生命、性情、彰显和功用上成为神。这岂不是非常合乎逻辑吗？第一小点，我们必须被神圣的生命所满意，享受三一神做源泉川，而成为神圣生命的总和，甚至成为神圣生命的本身。那就是说到这个水源涌上来，只涌入永远的生命。第二小点，我们必须在神那爱光义圣的属性上成为神。我们对于自己的难处都没有解答，我们怎么能够解答别人的难处呢？我们不是寻求解答，我们只是把神给他们。但是我们有多少的爱光义圣分赐到他们的里面呢？ 第三小点，我们必须成为基督的复制，就是神的彰显，使我们在牧养上彰显神，而不是彰显我们的己，连同个性与乖僻。你有没有为着你的乖僻祷告呢？你若是唱过那首诗歌，救我脱离天然自我，脱离乖僻与个性，脱离骄傲与单独，诗歌606首，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祷告。我们都有我们因着受造而有的特征，但是因着堕落就把这些的特征扭曲了。神在他的牧羊里，他知道时候到了，他也许不说出来，但是他临到你，他知道他的用意是要针对你的乖僻。凡主所起的头，他必定完成，他在他的牧养上是彻底的。第四小点，我们必须在神的功用上成为神，照着他的所事，并照着他经纶中的目标，牧养神的群羊。现在他在他经纶中的目标是什么呢？神在他经纶中的目标乃是要建造基督的身体，在众地方教会中建造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按着神牧羊，必须是照着神的目标，不是我们的目标，不是较低的目标。如果从我们所给人的帮助和照料里面没有产生出身体来，那是还是有所短缺，因为那个目标乃是基督身体的实际，要建造这个身体，而这个建造也就是心腹的预备。好，我只需要三分钟就能够讲完末了这个大点。第六大点，我们要经历并享受基督做我们永远的牧人，直到永远。这里列的经节是启示录7:16-17，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一切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神也必从他们眼中擦去一切的眼泪。第六大点，我们要经历并享受基督做我们永远的牧人，直到永远。从时间的角度来看，我们到了永世，在多少亿年之后，这个牧人仍然要把我们带到生命水的泉，这里我们要说，哇，这是不得了，这我们从来都没有享受过。他要做我们永远的牧人，把我们牧养到那经过过程之三一神的所事里。第一终点，基督是我们永远的牧人，要领我们进入他自己的生命水的泉，使我们得享三一神永远的分赐。二，基督要供应我们生命水，并要擦去我们的泪水。三重点，在勇士里，在基督的牧养下，必没有眼泪、饥饿或干渴，只有享受。请注意，他必从他们眼中擦去一切的眼泪，这句话是非常柔细的。如果我要从你眼中擦去眼泪，不是用一条大毛巾， 乃是很细致的用一种很实际的细致的像纸巾一样向着你的同人。我知道你的眼泪，你眼泪的原因，我擦去你的眼泪，用生命水来代替。末了我要说，这是直到永远，在勇士里，在他永远的牧养之下，必不再有眼泪。但是这里有一节可能指的我们现在的经历，诗篇84篇说到锡安大道，锡安乃是基督身体的实际，我们在教会生活里乃是在旅程当中，锡安乃是基督身体的实际，一面我们行走力上加力，另外一面无可避免的我们要经过八家，就是流泪谷。不仅我们流泪，我们更是经过流泪谷。当我们经过的时候，我们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也许牧羊最甜美的一面，就是一些亲爱的圣徒，他们的心中向往锡安大道，他们以神的目标就是身体做他们的目标，在他们的里面的人里，他们是力上加力，但是同时仇敌反对他们，他们遭受许多的苦难，他们经过八家流泪谷，但是他们越行走经过这谷的时候，这谷就越成为泉源之地。而在教会中，因着有人成为基督的复制，所以圣徒所得着的不是眼泪，而是生命的水。这乃是为着成全神心头的愿望，得着身体、心腹和国度，牧养所有的圣徒，把他自己复制到所有的人里面，使我们能够彼此互相的，我们既是羊也是牧人，我们就能够一同借着牧养结束这个时代，带进这个新的复兴，把主带回来，乃是牧养成就这件事。我们有些祷告，然后再有分享。